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处于困境的乌克兰总统星期三罢免了他的总参谋长扎马纳将军，与此同时，数千反对派抗议者守卫着基辅市中心的路障，而军方则宣布在全国范围对他们所谓的极端集团进行镇压。在罢免扎马纳将军之前，基辅的反对派抗议民众和防暴警察发生了数小时的冲突，导致至少26人丧生，几百人受伤。民众抗议的对象是亚努科维奇总统，他没有说明罢免总参谋长的原因。在暴力行动平息后几个小时，内务部宣布了进行全面反恐行动，并说国内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攻占政府武库，夺取了武器弹药。地方媒体援引官员的话说，他们担忧那些武器库存被转移到首都，为那里的抗议者所用。法国、德国和美国采取统一立场，反对乌克兰的暴力镇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访问墨西哥期间，以最强硬的措辞谴责了乌克兰的暴力。他说，美国认为在以适当的方式应对示威者的问题上，乌克兰政府负有主要责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在巴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呼吁对在乌克兰实行镇压的肇事者采取迅速的有针对性的制裁。默克尔说，欧盟的外交部长们将于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针对基辅采取何种制裁。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星期三举行峰会，他们的首要议题是就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取得一致。参加北美领导人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哈珀和墨西哥总统涅托在墨西哥托卢卡的华丽政府大厦里举行了这次北美领导人峰会。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20年后，三国的经济经常联系在一起。不过，在结成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中，他们在组成统一战线方面遇到了新问题，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要面对政治问题。跨太平洋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巩固北美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奥巴马总统支持在2014年底完成这项协议，不过他面临来自他的政党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反对给予白宫快车道的授权，有关授权会在国会批准程序中阻碍国会对该贸易协定进行修改。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巴黎参加以中东和平进程为焦点的会谈，克里会见了约旦外交大臣朱达，然后又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会谈。星期三的会议是克里为了推动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而做出的最新努力，有关谈判包括努力为最终合约内容拟定框架。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皮莱说，中非共和国致命的教派暴力冲突看来日趋严重。联合国人权高级官员皮莱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目前多数侵权行为是反巴拉卡民兵犯下的。他说，那些民兵有意把住在首都班吉的穆斯林群体作为打击对象。皮莱说，民兵杀戮并强奸穆斯林，还烧毁他们的住房，其显著目的是不让穆斯林返回家园。他还指出，有些前塞勒卡叛军组成的集团还把目标指向居住在首都的基督教平民。在委内瑞拉过去一周的反政府示威中，受伤的第五名抗议者伤重不治而身亡。这名22岁的学生星期二在瓦伦西亚市中心参加反对马杜罗总统的社会主义政府的示威时头部中弹。与此同时，反对派领导人洛佩兹的支持者星期三聚集在加拉加斯一家法庭外，这家法庭即将开庭 审讯洛佩兹，他被控一周来为推翻马杜罗而煽动暴力示威。洛佩兹星期二自首后在监狱里住了一夜，早些时候一份逮捕令说洛佩兹可能会被起诉的罪名里包括杀人罪。委内瑞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站在装甲车里监视高呼释放洛佩兹口号的抗议者。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三，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反政府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至少25人丧生；中共调查前高官的秘书及助手；中国官方发表文章质疑西方为何总和中国的西藏立场过不去；中国对两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展开反垄断的调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数千名反政府抗议者星期三继续聚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主要广场。一天之前，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至少25人丧生。这是乌克兰3个月以前爆发政治示威以来出现的最严重暴力冲突。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把暴力归咎于反对派领导人。他说，活动分子鼓动其他抗议者携带武器参加在基辅市中心举行的反政府示威，无视民主原则，必须面对法律后果。乌克兰警方星期二晚上冲入了主要的反对派抗议营地，双方说很多人是中弹而死，受伤者有数十人伤势严重，死者当中至少有9名警察。欧盟官员呼吁就乌克兰问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对肇事者绳之于法的问题。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说，他对乌克兰局势深感忧虑，并且说欧盟随时准备帮助乌克兰恢复议会选举程序。他说欧盟愿意考虑各种解决办法，包括对肇事者采取限制性措施。早些时候，反对派领袖克里钦科和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举行了会谈，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克里钦科说，亚努科维奇要求抗议者停止对峙，无条件离开独立立场。他敦促西方的示威者占领基辅的独立立场，保卫抗议者营地。星期三早上，有人看到设置在抗议营地周围的路障冒出了滚滚的黑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暴力升级令他极为震惊和关注。他说，不管是谁使用暴力，那都是不可接受的。乌克兰的撑杆跳冠军、乌克兰奥委会主席巴布卡星期三呼吁和平，呼吁双方遵守奥运停火，在2年1次的国际运动会期间自愿停用暴力。美国政府发出通知，提醒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保持低调，并且说如有必要，夜间应该避免外出。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晚间和亚努科维奇通了电话，对暴力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亚努科维奇撤回安全部队，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世界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也呼吁乌克兰政府和抗议者停止在基辅的流血冲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星期二晚间，在警察进入要拆除抗议者营地后，基辅市中心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这是长达3个月对峙中导致伤亡人数最多的冲突。一些乌克兰人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因选择同俄罗斯密切关系而不是欧盟辞职。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阿什顿呼吁立即结束流血。
I call upon President Yanukovych, the government.
我呼吁亚努科维奇总统、乌克兰政府以及反对派的领袖们立即找到一条摆脱日益深化危机的途径，并继续努力通过对话找到解决这场政治危机的方式。正如我每一次访问时所言，欧盟随时准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提供帮助。
美国政府星期二也向基辅发出类似的信息。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需要动用安全部队才能缓和紧张局势。
正像我明确表示的，那些目前对导致更多流血决定负有责任的人还必须知道，欧洲对有关个人制裁所做的决定，这个决定肯定会被重新审视。
一些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是亚努科维奇总统与俄罗斯结盟的重要原因。他们指出，欧盟尚未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克劳斯·拉雷斯是在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他说，
在此之前，欧盟一直说得很好，承诺各种东西，但却一直没有提供现金。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却向乌克兰提供了20亿美元。他们购买了乌克兰价值20亿美元的债券，这是乌克兰最急需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欧盟享有机会使乌克兰更转向欧盟的话，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
拉雷斯说，由于各种抗议似乎都无法导致亚努科维奇辞职，因此乌克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至关重要。
我们不要忽视，有时候西方媒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亚努科维奇总统是民选的领导人，他是2010年自由选举中出任总统的。毋庸置疑，他把宪法修改的对他更有利。时至今日，他拒绝回到一个发挥更大议会作用的制度。
拉雷斯说，尽管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总理上个月辞职，俄罗斯仍将在资金匮乏的乌克兰事务中发挥作用。他说，莫斯科最近提供的20亿美元将确保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乌克兰事务中发挥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泰国反政府抗议者进一步扩大了针对英拉总理的示威活动。一天之前，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首都曼谷英拉总理临时办公室的周围，安全部队在铁丝网的另一侧进行监视。目前还没有发生类似星期二的冲突。在星期二的冲突中，有4名抗议者和1名警察被打死，那是泰国数月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之一。泰国官员说，英拉总理星期三没有去他的办公室。一名高层安全官员表示，不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抗议活动。但是抗议活动的领导人苏贴誓言要继续向英拉施加压力。他表示，英拉要为过度和不必要的使用暴力负责。星期二，曼谷市中心政府大厦附近爆发冲突的时候，看来双方都使用了武器。泰国警方指称抗议者违反了紧急状态法。警方已经承诺在驱离抗议者的时候只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星期三晚些时候，泰国政府应对抗议的策略面临重大考验。一个民事法庭将就反对派提出的取消紧急状态法的要求作出裁决。中共宣布对前高官周永康的秘书和助手进行调查，而且有传言说周永康本人也在接受调查。与此同时，在中国被视为是自由派标杆的刊物《炎黄春秋》举办了新春团拜会，有很多人士在参拜会上就中国的改革及宪政的实施做了一些大胆的发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在中国媒体和网络言论去年开始受到严厉整肃的逆境下，发行量仍然逆势大增的《炎黄春秋》杂志举办的年度春节团拜成为中国自由派精英的盛会。前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经济学家冒于士，知名学者资中军，法学家贺卫方，媒体人展江，维权律师朴志强等都有参加。据悉，91岁高龄的前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发言表示，目前深化改革的阻力极大，一来自陈旧观念，二是利益集团。国家处于兴衰的关键时刻，既复杂又困难。他呼吁老同志应该站出来说话。97岁的前毛泽东建制秘书、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在发言中感叹自己生命到了有限时刻，但看到的仍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民主。李锐继续朗诵自己的一首诗说：“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为放松。” 核实宪政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据香港明报报道，著名法学家李步云在会上透露，今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会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显示高层有决心用法治来推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他表示对中国宪政和中国梦都有信心，并建议官方要从纠正去年意识形态的倒退作为民主法治的破题。而前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高凯则敦促当局善待不同意见，不要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对派。高凯表示，西单有几个人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符合十八大精神，全国人民都赞成，为什么说他们扰乱社会治安还判了刑？这是伤了爱国人士的心。多年都参加炎黄春秋团拜的维权律师蒲志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杜导正先生特别感叹党内高层改革的阻力极大，让他感到杜老今年的思路不同于往年。他说，
杜导正杜老呢，他会有一个基本的思路。他跟我讲了，他说改革的阻力的党内很大很大很大，可能各方面的分歧或者斗争呢，应该说呢也比较激烈，说明对好多问题领导层也许还意见还不一致吧。
蒲志强表示，参加团拜发言的人像胡德平、资中军、冒于氏等都非常敢言，没有受到去年以来官方整肃言论行动的影响。不过整体上大家似乎都愿意给领导人一些时间来处理中国的事情。他说，
敢言都没有问题，他怎么会不敢言呢？对，就是比如说像许志勇这系列的案件和控制言论、压制宪政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整体上讲呢，大家是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不赞成的态度，还是愿意往前看，希望再给领导人一些时间。那我觉得可能这也许是长辈对晚辈的这样的一种期许和宽容吧。
蒲志强透露，虽然大家没有明说，但是他在团拜会上捕捉到的信息是，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倒台是不争的事实。蒲志强说，
昨天我也和一些朋友、各个年龄阶段的这些老师们有过一些交流，就因为有好多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些官方背景，而这些老先生都是原来的政治动物，他们这种关心对时政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大家虽然没有太多讲，我的捕捉到的信息是周和周的班底出事，这是一个不需要再去说的事实。那我觉得到一定程度总还是要公布吧，有人想把这个火包住，有人还未必想把火包住。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星期二公布，海南省副省长、原周永康秘书纪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这也是马年开年第一个落马的高官，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20名被查的省部级官员。据报道，纪文林与周永康有密切的关联。1998年，国务院成立国土资源部，周永康为首任部长，纪文林任部长秘书。1999年，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2000年，纪文林也被调至四川，任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秘书。而落马的周永康心腹大秘的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时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去年12月被调查的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随着周永康2002年调任中共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2003年纪文林也就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副局级秘书。有分析说，从去年就传出被调查的纪文林是周永康的心腹，他被拘查是当局在最后打周老虎前将其党羽全部剪除的最新行动。而海外明镜网星期二说，当局可能就在几天内公布周永康的案件。另外有报道说，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等约十个红二代社团2月15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举行了新春团拜， 会上有左王之称的原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呼吁与会的红二代在与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做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尽个人微薄之力拥护配合总书记习近平的党中央抛弃个人的现在或历史的各种恩恩怨怨团结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对不久前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共同讨论互联网自由等题目的座谈会的人提出了批评。这些参加座谈的中国媒体人对国务卿克里说，希望美国运用影响力促中国政府放宽对互联网言论的限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月17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向美国国务卿要自由，好萌的表演。环时所说的好萌的表演指的是美国国务卿克里2月15号上午在北京的美国文化中心跟包括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和腾讯财经记者张甲龙等四位媒体人举行的座谈会上，媒体人对中国网络言论自由的担忧和向克里提出的关于美国政府支持渴望自由的中国人帮助拆除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等。这次会见被认为是中国媒体人罕见的有机会跟美国国务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环球时报说，指望美国给他们提供保护，那他们也太猛了。环球时报的文章认为，克里此次中国之行期间举行的这个座谈会只不过是为了向美国国内有个交代，在中国谈了人权，同时也向中国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人传递一个信号，美国始终在关注并支持他们，仅此而已。网络作家臧爱宗曾经是中国海洋报等媒体的记者，一直积极呼吁网络言论自由。他认为中国政府对网络言论的管理实行双重标准，专门限制执政者不喜欢的言论，但是对网络上的低俗内容则视而不见。臧爱宗2月18号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个无论是外交场所还是跟民间互动上面都应该提出来，因为你这个互联网本来就是自由的，是吧？你不可能设置一个墙，你把这个不利于你的信息都堵住，但是你又在国内嘛，你又允许一些什么黄色的呀，这个迷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都在网上泛滥，他又不管。对，他就是说呢，他是标准是不一样的，也是双重标准。
臧爱宗说，只要是被认为对共产党有害的言论就被屏蔽掉，而谎言谣言只要不是伤害共产党的就不会受到限制。他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用普世标准敦促中国政府允许互联网用户发表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言论。臧爱宗的新浪个人微博账户被删除过10多次，现在已经不太经常在微博上发言了。他也偶尔翻墙到推特平台上发言，但是他说推特的网友人数有限，影响也远远不及新浪微博等平台。
说追求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都比较那个比较难了嘛。只能要么你翻墙在国外发言，那可能稍微自由一点，但是不大上去，因为上去用它这个影响不如这个新浪，但是新浪又给你删除，那没办法，因为好多人，大部分人都要看新浪啊，腾讯啊这些网站，那个别的网站他们也不知道，再说他们也嫌麻烦嘛。
臧爱宗说，他每次被删微博账号都要损失众多的粉丝，即便是又注册到账号，可是常常是还没有积累到一定数量的粉丝就又被删号。他说，减少网络言论的影响是网管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克里提出指责。有报道说，克里在这次座谈会上敦促中国领导人支持互联网自由。路透社2月17号报道，华春莹反问道，如果过去几年中国的互联网没有巨大的发展，何来这些博客作者？华春莹还说，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处理，如果非要中国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改变，岂不是太幼稚了吗？ 另据推特网友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要求各个网站查删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四名中国网络大 V 谈互联网自由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协的民族和宗教事务负责人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说，中国有时间赢得西方人改变对西藏和新疆问题的看法。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说，北京所谓的该维稳就维稳的说法是要压制藏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星期三发表题为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用强硬的言辞说，不必再以西方对中国人权的压力，对藏疆问题中国需要足够的耐心，但是时间在中国一边。朱维群承认西藏和新疆的问题很艰难，但是他说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说，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更多的参与，随着西藏新疆对世界开放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西藏新疆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中国的西藏和新疆政策经常受到西方国家的特别关注，批评北京在这些地区的人权记录。西藏是一个特别能够挑动西方情感的问题，吸引了政治人士和社会名流对藏人的高调支持。朱维群说，西方终于出现了反思西方对华政策及西方自身人权记录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在西方还孤立弱小备受围攻，但它代表了一种历史趋势。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在台湾的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达瓦次仁反驳朱维群的话说，在崇尚新闻自由的西方出现一点点不同声音是完全正常的，特别是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收买几个人为他们发声，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达瓦次仁说，北京的强硬观点反映了他们将无视外界的批评，继续不顾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最终达到同化各民族的目的。
我认为他所说的不要管西方，我们自己要推行的民族平等，大家平等，用这样的方式去消灭西藏或者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民族标志、民族文化，从而达到完全的同化这样一个目的。
朱维群在文中表示，要把藏疆问题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该发展就发展，该维稳就维稳，完全不必在意西方说些什么。对此，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次仁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在强调他们所谓的维稳，而实质是要彻底压制藏人。
中国政府很多事情它都会有一个概念了，它画面其实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含义，而在朱维群的语言里面，我认为他所说的维稳就是不承认民族的文化语言尊宗教的那些特殊性，而且也不给他们任何的一个法律的地位，或者说完全不给他们这样一个生存的空间，以暴力的方式希望能够在短期内直接的达成将西藏民族的文化宗教不消灭，也是完全的边缘化，从而由中国的文化或语言文字来完全的全面的去覆盖或代替的这样一个目的。
中国政府表示，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他们所称的落后和偏远的藏疆地区作为发展的一部分，说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当地民众的人权。而人权组织和流亡藏人说，北京在践踏藏人的权利。在中国藏区，2009年至今已经有120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统治，其中多数人身亡。他们所称，朱维群的文章中明显表示这些地区当局政策不会改变。他说，达到目标要通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长期的耐心，但时间在中国一边。对此，达瓦次仁说，
中国政府所谓时间在我们这一边，一方面应该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壮胆，另一方面当然也许他们会觉得没有达赖喇嘛西藏问题就会解决，就像1958年、1959年中国政府在镇压藏人之前，他先把西藏的领袖抓起来，他认为他可能认为这样西藏民族就会听他的摆布。
但是他说，在当前信息流通的环境中，在民主世界主流的情况下，想要通过强制和愚弄民众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有关当局在广东省东莞开始的扫黄风暴已经波及到全国的其他地方。据报道，中国有很多的省份都采取了类似的扫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公安部星期一在其网站上公布一则通告，部署各地严查涉黄场所，严打涉黄犯罪，重点打击组织者、经营者及幕后保护伞。通告指出，对黄赌毒等黑恶势力及保护伞，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失职渎职的将严肃追究当地公安机关领导和有关民警的责任，对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东莞拉开序幕的扫黄风暴目前已经向全国范围扩展。据官方媒体报道，四川、浙江、江苏、甘肃、山东、海南、湖南、广西以及黑龙江等多个省份都对娱乐场所展开突击检查。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字，2月9号以来，各地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1300余起，查出各类涉及卖淫嫖娼和色情活动的刑事案件181起，打掉涉黄犯罪团伙73个，抓捕犯罪嫌疑人501名，停业整顿涉黄场所2410家。中国海内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次来势凶猛的扫黄风暴恐怕不是地方性的临时举措，而是由来自中央政府高层的统一部署。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体制已经失去了毛邓时代绝对权力的基础，他需要为他的权力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
地方大员、前朝遗老和部队将领不会因为他爸爸是中共的元老而对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那么他现在必须从别的地方去获取新的统治资源，从这个法律层面，就是说从正义这个层面，从这个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个层面，还有从道德层面，这三个地方去获取他的新的统治资源。那么就是他必然要讲法治。
研究中国法治和民主化道路问题的独立学者彭定鼎认为，目前国内外关注的周永康贪腐大案久拖不决，也让习近平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刚好能够在周永康长期控制的政法战线打开缺口。
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法这个四川省还有这个油田系统，然后这个是周永康的传统的那个，还有国土资源是周永康的传统势力地盘。那么广东也是和这个广东省和公安部也有这种千丝万缕的传统上的联系。就是这样的这个打击，我相信里面也有打击政治对手的原因。
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次扫黄行动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官方媒体的大肆渲染。2月8号晚上，中央电视台半个小时的专题报道拉开了东莞扫黄风暴的序幕。随后，面对民间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尤其是“东莞挺住，今晚我们都是卖淫女”等网上醒目言论，《人民日报》以2篇社评强力介入，甚至不惜撕破社评一向严肃的面孔，引用“你们如此同情卖淫嫖娼，家里人知道吗？”等网上类似的调侃，才压制住民间的反对声音。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说，他反对卖淫嫖娼这种社会丑恶现象，但是他坚信一个自由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处处高尚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公权力可以处处介入的社会。
当然这个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就是不是有曼云你是被迫的，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是，但也另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女人打算用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我认为人们可以道德上谴责这种做法，但是是不是应当用法律用国家权力的这个形式去强力的禁止，这点我是存疑的，而且我是倾向于不应当公权力介入的。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中国网民继续就广东大规模打击色情行业的行动展开讨论，官方舆论对当局行动的支持与民间舆论的冷嘲热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中国的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呢会晤时都谈到两岸不能回避政治对话，而且还有有关正视中华民国的言论，这种说法在台湾引起了反响。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星期二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表示，两岸政治上有分歧是事实，但是面对两岸政治对话，他深感不能也不宜回避。他说，有些事需要水到渠成，有些事则应该开渠引水，聚同化异，解开政治难题。连战还指出，两岸过去提到一中架构时各自有不同解释，他认为大家应该正视中华民国，不能忽视它。连战还说，中华民国在两岸关系拓展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资产而不是负债。连战还强调，双方应该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并不是国际关系。习近平表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双方要在巩固九二共识、反台独的共同基础上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架构的共同认知。对此，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对于连战谈到一中架构感到失望，因为一中架构在台湾没有共识，连战显然是在担任中国的代言人，并唱和习近平的一中原则。蔡黄朗委员还指出，两岸政治对话的问题，只要中国尊重台湾的主权，任何政治协议都可以谈。
事实上，王商会之后啊，过去的有白手套处理两岸事务啊，已经拿掉，所以在有尊严、对等跟尊重台湾的主权的原则之下，政治对话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稍早还表示，中国制定反分裂法的时候，连战第一个前往中国访问，这些年来更是常常的去。连战如果能讲台湾人民所讲的话该有多好。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表示，连战可以说是中国的传话人，但是绝对不是中国的代言人。此外，基于两岸目前的互动情况，马协会还是有可能实现。
当然我们期盼着马习会，但是马习会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方式啊？我相信双方都正在接触中，正在交换意见啊。我想在维持在对等，也不影响到两岸的发展，当然也是为了两岸的发展更稳重的、稳健的跨出另外一步。我想彼此双方都会非常有善意的来谈论这个题目。
费鸿泰委员还说，连战和习近平会谈的结果对国共两党都将产生很多影响，针对具体可行的建议，台湾陆委会可以接续的再往下谈。连战在和习近平会面时还谈到，如果马习会能成功，他乐观其成，但是依据他的经验，国际间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双方见面之前要先铺陈，如果事前准备不扎实，两人见面不见得能蹦出火花。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二前往立法院报告王章会的内容，他再次强调，大陆方面不接受两岸领导人在亚太经合会 APEC 见面，目前也没有其他的备案。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以党主席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常会表示，荣誉主席连战前往大陆访问，并且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一类的访问越多越好，有助于增进友谊，创造更多互信。马英九还指出，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在大陆光明正大清楚阐释国父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已经103年，这样的宣誓意义重大。王玉琦于上周访问中国，并且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了会面，这是双方65年来首次主管两岸事务官员的正式会面。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本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到中国访问，连战强调此行是私人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媒体说，美国把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视为整合中国周边国家的一个重要网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中国正在以包括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内的各种手段加强对有争议海洋领土的控制。美国也在加强协助台湾加入区域贸易组织，作为牵制中国的一部分努力。报道援引不具名的白宫官员消息说，台湾最早可能在2015年底前加入 TPP。报道说，美国与台湾当局自2013年春天即悄悄地展开关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的讨论，而 TPP 现有成员间的谈判预期最快今年春天就可能会有结果。针对这个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他没有看过相关报道，无法评论。不过，奥巴马政府目前的贸易工作焦点是要先完成 TPP 现有成员间的谈判。
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先完成12个 TPP 既有成员的谈判。TPP 被设定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只要其他国家愿意且能达到这个平台的高标准，那么他们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现有成员的同意而加入 TPP。
弗罗曼星期二在一场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演说中表示，许多国家都表达过对加入 TPP 的兴趣，不过 TPP 现有成员必须先完成自己内部的谘商，才能讨论到未来加入新成员的问题。
有许多国家无论公开与否都表达过，只要我们所有成员都完成这个协定的谈判，他们也希望能被考虑成为会员。不过那些国家或经济体必须经过一个谘商程序来讨论有待解决的议题，确保他们能够达到 TPP 的高标准。而且我们每一个成员在自己国内也有一个谘商程序必须完成。就像以美国而言，我们必须先与国会和利益团体谘商，才能够去谈未来让谁加入的问题。
在美国进步中心的演说中，弗罗曼强调 TPP 的目标是要所有成员都能提高劳工权利，加强环境保护，改善国营企业和保障知识产权，而这也将协助美国企业在国际间有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星期三说，中国正在对美国科技巨头高通公司和另外一家美国科技公司 InterDigital 等企业展开反垄断调查。发改委负责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的官员说，有关当局2013年接到中国相关协会和企业的举报，指称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歧视性收费。 InterDigital被指责向中国企业收取歧视性高价的专利许可费。中国的电信业拥有世界最多的客户，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生产国，然而很多专利技术是掌握在高通等西方的科技公司手中。分析师说，中国的电信业正在推广 4G 网络，对高通等外国公司收取的专利许可费非常不满。这两家美国公司去年曾经说他们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反垄断调查，但是星期三的中国 发改委的官员说法是官方的第一次公开表态。中国2008年颁布了反垄断法，这部法律曾经得到西方的支持，然而美国的工商界越来越担心，随着中国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的战略，当局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反垄断以及反行贿等法律来打压外国公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名 特别顾问批评美国公开对日本首相去年年底参拜靖国仪式表达失望。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12月底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方的强烈抗议，并在国际间发起反日的舆论攻势。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一向引发亚洲邻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中国之前就对此发出警告，而美国国务院也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后随即发表声明，表达华盛顿对此举感到失望。安倍的特别顾问同时也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参议员卫藤胜一，2月16号在他自己个人的网站上公布了一段录像，对美国发表这样的言论表示不满。
我认为我们想要说的是，对于美国说了对日本感到失望这样的话，应该感到失望的是日本。我对于美国为何不顾美日之间是盟邦的事实，对日本说出这样不友善的话感到奇怪。
卫藤在录像中还说，美国是为了安抚中国才说出对日本失望的言论。
美国现在越来越难对中国有话直说。我认为美国说他们对日本感到失望，并非出于本意。我理解的是，很明显，他们说对日本感到失望，是因为中国的缘故。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表示，卫藤的言论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
总理辅佐官卫藤的评论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
近年来，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因领土争端跌到谷底，安倍支持修改和平宪法与提升军力的主张，也使中日之间原本就因为岛屿争议而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澳大利亚基督教传教士的妻子说，她丈夫随旅游团在朝鲜观光期间，因为被发现携带了宗教材料而被拘押。居住在香港的凯伦·舒尔特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朝鲜警方星期三在她丈夫约翰·舒尔特所住的旅馆内把她逮捕。声明说，75岁的约翰·舒尔特被拘押，看来主要是因为他持有韩文版的福音手册。澳大利亚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得知约翰·舒尔特被拘押，正在与朝鲜境内的瑞典官员接洽。澳大利亚和朝鲜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朝鲜官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这个事件发表评论。这是朝鲜近几个月来第二次拘押外国的传教士。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尼日利亚城市卡杜纳正在为明年的选举做准备。这个地方3年前曾经在选举后发生暴力，有近千人死亡，几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人们担心，除非政治方式有根本性的转变，否则暴力还会卷土重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德克发来的报道。
乌巴萨尼曾经是卡杜纳城南的一名推销员。2011年，当尼日利亚选举演变为暴力的时候，他和几万人一道离家逃亡。如今，萨尼在卡杜纳北边的一座营地栖身，这里有几百名流离失所的人。他说，他几乎没什么家可回了。不过，萨尼说，假如他手里有钱，假如尼日利亚安全部队能够保护他幸存下来的家人，他还是愿意离开营地重建家园。
在那场危机中，我失去了一个儿子，还有五弟弟。
不过，宗教界领袖说，除非尼日利亚的政治运作方式有所改变，否则在卡杜纳这样的城市举行选举仍将充满危险。 在卡杜纳北边主要是穆斯林，南边主要是基督徒。在卡杜纳的一座花园里，尼日利亚和平复兴与和解基金会的牧师尤汉纳·布鲁说，政治人物把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跟尼日利亚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捆绑在一起，结果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造成了严重的隔阂。他说，如果人们凭着宗教信仰坚信自己的正确性，那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因此尼日利亚多数政客都是政治天才，他们基本是利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基金会的另一位领导人伊玛目伊萨说，虽然眼下相对安宁，而且过去几年来一直有和解努力，但是尼日利亚2015年的总统选举已经在使人群两极分化。
我忧虑重重，心怀恐惧。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一些人，他们有些是政治人物，有些是投票的选民。我看到他们开始把宗教引入政治。
卡杜纳官员说，他们将加强安全，并且起诉任何犯有选举暴力罪的人，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在明年避免发生安全危机。不过，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自从2010年爆发教派暴力以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遭到杀害，但几乎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民间保安组织，比如这几十名穿着制服的受训人说，让卡杜纳变得安全的唯一方式是先下手为强，在犯罪发生前就将其制止。尼日利亚民间纠察组织的领袖之一，退役海军上校 A.B. 乌马尔说，他们的组织正在加强巡逻，并且收集信息与安全部队分享。
We gather local intelligent report.
我们搜集当地情报，在犯罪还没有开始，还在策划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将其制止。
Before the crime start.
2015年的选举暴力在卡杜纳有可能避免，这是因为人们已经按族群自我分离了，跟尼日利亚多数地区一样。这里也是基督徒在南，穆斯林在北。在临时栖身的营地里，萨尼说，危机过后三年，逃离社区的人只有几百人留了下来。他说，对他们来说，就算选举完全是和平的，那也换不回来他们失去的家了。美国之音西瑟莫多克，尼日利亚卡杜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南苏丹盛产石油的上尼罗州首府，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又爆发了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起事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发来的报道。
南苏丹政府军发言人菲利普·阿古尔对美国之音说，反政府武装星期二早晨袭击了马拉卡勒以北的政府军阵地，战斗持续到白天。按照上个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签署的停火协议，双方曾同意停止战斗。阿古尔说，最新的暴力破坏了协议以及和谈的继续。他说，他们在人们还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讨论的同时就袭击马拉卡勒，所以这是严重违反停火。十二月间，南苏丹各地爆发了冲突，在这之前首都发生暴力，政府方面指责前副总统马查尔领导了一次政变企图。在随后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反政府武装攻占了马拉卡勒，但是政府军在一夜间收复了这座城镇。马拉卡勒是上尼罗州的首府，南苏丹的生命线是石油，而多数的石油都产自上尼罗州。反对派的武装发言人卢勒·鲁阿伊·科昂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城内战火重燃的责任在政府军一边。他说， 反政府武装对政府军星期二发动了袭击，展开反击，追击政府军，把他们赶回城市以北机场附近的据点。他说，我方不想夺回控制权，我们实际上已经部分控制了马拉卡勒，问题一直是他们从那些地方袭击我们，骚扰平民，盗窃他们的财产和食品。他说，所以我方认为现在是我们清除这些残余抵抗窝点的时候了。和谈上个星期在亚的斯亚贝巴恢复，不过由于反政府武装提出了一项要求而推迟。反政府武装要求释放危机之初被捕目前仍然在押的四名政治犯。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冲突，还有超过85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乌克兰总统和震撼首都基辅的反政府抗议的领导人星期三晚间同意休战之前发生了近3个月来最为血腥的冲突，导致至少26人丧生，几百人受伤。亚努科维奇总统在他的网站上发表的声明中宣布了这一停战决定，并说其目的是为社会和平的利益考虑，结束流血并稳定形势。这一声明没有提供详情，但是乌克兰文传通信社援引反对派领袖克里钦科的话说，他已经得到保证，政府不再试图袭击在基辅市中心的巨大抗议营地。这一停战宣告发表前不到一天，防暴警察冲进临时搭建的抗议营地，导致数小时的斗争，并引起西方国家当局的广泛谴责。警方和反对派代表说，许多死者都是中枪身亡的，几十名伤者据报道伤势严重，9名死者是警察。法国、德国和美国采取统一立场，反对乌克兰的暴力镇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访问墨西哥期间，以最强硬的措施谴责了乌克兰的暴力。他说，美国认为在以适当的方式应对示威者的问题上，乌克兰政府负有主要责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在巴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呼吁对在乌克兰实行镇压的肇事者采取迅速的有针对性的制裁。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星期三举行峰会，他们的首要议题是就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取得一致。参加北美领导人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哈珀和墨西哥总统涅托在墨西哥托卢卡的华丽政府大厦里举行这次北美领导人峰会。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20年后，三国的经济经常联系在一起，不过在结成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中，他们在组成统一战线方面遇到了新难题，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要面对的政治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巴黎参加以中东和平进程为焦点的会谈，克里会见了约旦外交大臣朱达，然后又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会谈。星期三的会谈是克里为了推进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谈判而做出的最新努力，有关谈判包括努力为最终合约内容拟定框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有关谈判正处于关键时刻，华盛顿方面致力于缩小双方的谈判框架方面存在的分歧。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皮莱说，中非共和国致命的教派暴力冲突看来日益严重。联合国人权高级官员皮莱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目前多数侵权行为是反巴拉卡民兵犯下的。他说，那些民兵有意把住在首都班吉的穆斯林群体作为打击对象。皮莱说，民兵杀戮并强奸穆斯林，还烧毁他们的住房，其显著目的是不让穆斯林返回家园。在委内瑞拉过去一周的反政府示威中受伤的第5名抗议者伤重不治而身亡。这名22岁的学生星期二在市中心参加反对马杜罗总统的社会主义政府的示威时头部中弹。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